世界杯的韭菜故事与梅西一块儿上天台。本节目由 AI 财经社与闪电配音联合播出，作者裴晨星。北京时间6月30号晚上10点，俄罗斯喀山体育场手握入场券的45000多名观众将见证本届世界杯第一支8强队伍的诞生。与此同时，5700公里外的中国，成千上万观众盯着电视转播屏幕，攥紧了手中的彩票。传统强队的久别重逢，夺冠热门的提前相遇，顶级球星的正面对抗，背水一战的绝境拼杀，笼罩在死亡上半区的紧张氛围下，这场法国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具备了一场精彩球赛的所有要素。强队比赛保证了收视率，也意味着一场盛大的赌局。两队的上一次世界杯交手还要回溯到40年前，1978年，阿根廷主场坐镇，小组赛2-1击败法国，最终潘帕斯雄鹰第一次捧得大力神杯。那一年也是央视首次转播世界杯，中国的初代世界杯球迷守在12英寸的黑白电视前，开始研究战术阵型，体验着绿茵场上风云变幻的魅力。40年后，观赛氛围早已改变。C 罗踢走了我的一辆车，梅西踢走了我的一套房，内马尔直接把我命踢没。在传统豪门频繁爆冷的小组赛阶段，各种关于下注失败的段子火了起来。这一届俄罗斯世界杯，观众的情绪起伏不再止于绿茵场上的形势变化。如果你也在视频网站看球，你会发现从开场到结束，吆喝比分的弹幕贯穿了90分钟全程，每条弹幕背后都是一张充满紧张与希冀的脸。比分恰好是自己下注的就好了，如果不是就一直在弹幕上刷压注的比分，仿佛这样就能影响场上的局势。235亿销量已经实现了翻番，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竞猜游戏管理处处长刘春红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亮出数据，自6月7号世界杯彩票开售到6月26号，足彩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235亿元，4年前巴西世界杯的同期销售额是129亿元。在小组赛还没结束时，本届世界杯的足彩销量就已经超过2014年巴西世界杯整届销量。与投注站排起的长队相比，更多的火热发自指尖，线上投注平台火了。本届世界杯开赛头几天，苹果应用商店的免费 APP 排行榜上近一半都是彩票 APP。移动互联网尚不发达之时，球迷尚需守着电视看直播。除了精通门路的老赌民，想要加入游戏的新人只能自行前往投注站下单。现在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一切都不同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赵春雨还是高中生，上课时他将手机藏在桌洞，和同学偷看比赛集锦，分析赛况。放学后，他第一个冲出教室，拐道绕进学校旁的投注站，为当晚的比赛投上一注。今年他再邀请朋友和他一起购彩票时，却被对方嫌弃，麻烦下个 APP 不就好了。第一次线上投注成功后，赵春雨在朋友圈亮出了截屏，就是这样一条关于足彩的朋友圈引来了比平时翻倍的留言点赞，其中一半在吐槽自己投注的血泪经验，剩下的一半在咨询下场怎么投。赵春雨打趣说自己很业余，但是更业余的还跟着他买。那些压根不看球或只看决赛的朋友都开始找他交流心得，同时高调的在网上玩天台梗。当强队连续爆冷，朋友圈里就多了一群上天台跳楼的人，有人开始专压冷门以图发家致富，赵春雨索性拉了个交流群，名为暑假提车群。本届世界杯正是这样一种非标准球迷群体加入了的狂欢，左手攥着彩票，右手握着麦克风，成为讲池的主力，舆论场的主体。从伪球迷到球迷，让人挺起腰杆说话的不是知识储备，也不是观赛经历，只差一次押对的运气。 如何在世界杯期间凑上热闹，赶上时髦？在移动支付和社交话题的双重带动下，人们终于找到了一张绝佳的通行证。几十块钱动动手指买一场球，就能迅速占抢高地。那种指点江山的热情，金钱带来的不确定的刺激，社交媒体的交流参与感，无一不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他们比传统意义的球迷更加狂热。6月20号，全球数十省的体彩中心主任被紧急召集至北京，大量涉嫌联合互联网平台售彩的异常终端遭查封，一时间各大购彩 APP 出现异常，用户无法继续操作，也不能将账户余额提现。赵春雨选择退回线下购彩，其他人则嫌麻烦，不愿跑去实体店投注。知情人士向 AI 财经社透露，此前很多互联网购彩平台名义上非法，本质实为线下正规投注站的线上出票渠道，彩民购买的其实还是国家竞彩。然而彩票 APP 大量的遭到查封后，线上投注渠道断裂，这促成部分新手懵懂的撞向地下选择私彩，或转向境外博彩网站投注。与深应风险的老赌徒不同，在社交网络上，这些新手姿态可谓张扬。学者王薛红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国内每年的非法赌资和彩票的资金比例大概是10:1。以官方亮出的235亿元销售额类推，本届世界杯开赛半月以来，中国的非法赌资已达2350亿元。外围棋盘不属于新手，但在私彩发达的泛珠三角地区，新手永远不乏下注途径。但是周围的朋友放盘的就有10多个，在熟人关系上建立起的投注网，使得曾晨这样不懂球也不懂彩的新手得以快速入局。泛珠三角地区毗邻港澳和东南亚，地下彩庄数不胜数。外地人踏足广东，收到的第一条短信往往不是来自旅游局的问候，而是各大彩庄夹杂着繁体字和乱码的广告推销。官方数据显示，全国网络赌博的人数，广东地区占了近40%，其中庄家更是有70%来自广东。届届都是如此，广体的一名资深解说员杜丽如是说道。2008年欧锦赛是杜丽经历的第一次大赛，她被分配做台里的一档预测节目。出于工作需要，杜丽上网查很多资料。在她的记忆中，10年前的那段日子，各大门户网站上铺天盖地的全是足彩预测，专家们在博客里发文分析形势。那时的监管远不及今日，杜丽清楚地记得还有很多美女预测，其实什么实质内容都没有，点进去看只是放了一张美女图，穿着特别清凉。彼时球迷和买足彩的人群高度重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电视台与地下彩庄的合作也成了体育频道的潜规则。彩庄投钱到电视台做节目，得到一个大概的冠名，不直接用网站的名字，或是用谐音，或是穿插1-2个字，在节目中主持人和专家口播网址联系方式。2009年，国家颁布彩票管理条例，其中第三条明文规定，国务院特许发行福利彩票、体育彩票，未经国务院特许禁止发行其他彩票，禁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销售境外彩票。这意味着在中国，私人博彩、境外博彩都是非法的。但在高反奖率的刺激下，地下博彩的市场从来熙熙攘攘。外媒曾分析，在比赛期间，球迷分泌的睾丸激素几乎和场上球员一样多。实际上，煽动情绪的除了赛况、国际足联的赞助商，还有大批等着割韭菜的博彩公司。足球本来是欧洲人赚钱的手段而已，可操控性太强。你看葡萄牙打摩洛哥，下半场肯定被收买了呀。上半场摩洛哥基本上拿不到球，到了下半场就打得好凶。这次世界杯尹振第一次买球，分析起自己下得住，他十分愤慨。 在频频爆冷的小组赛，类似的阴谋论丛生。世界杯期间提到庄稼，砍球的格调似乎就能上升到透析资本的新高度，但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此种论调显得异常可笑。庄稼其实挺冤的，你说隔壁老王家怎么没事儿？央视足球评论员何一发微博吐槽，黄健翔更是直接跟评论，谁能找庄稼说说，咱中国人民下次世界杯把买彩票的钱都给他，请他直接操纵中国队夺冠不就完了吗？爆冷、逆转、绝杀、翻盘，球场上的一切未知结果在彩民看来皆由庄家操纵。连续三场1-0，一看就是假球，彩民们摆出各种锁阵，咬定假球的存在。操纵世界杯有多么难，这是一个小儿科的问题。怎么操作？作为国际足联手里唯一一个赚钱的买卖，保护它还唯恐不及，还任凭你操控它。你操控它，你操控得了对手？你可以操控裁判和教练吗？太难了。足球评论员刘建宏愤慨地向 AI 财经社表示，世界杯就是场全民无意识的狂欢，需要各种各样的玩法或是刺激。加之东方人确实比较好赌，所以常常会有一些人通过小赌怡情的概念进入豪赌或者是生死赌的阶段。这些人巨大的影响力带动了舆论场阴谋论的产生。世界杯的结果连上帝都猜不清楚。刘建宏调侃，足球是圆的，赛场上充斥着各种可能。因为参与人数多，空间大，持续时间长，关系复杂。各种复杂之复杂是几何数字的复杂，因而会出现超出经验值范围内的结果。但这恰恰是足球的魅力，你把足球的魅力等同于庄家的操控，这个就南辕北辙了。只是对于博彩公司而言，大可不必费尽周章操纵场上局面，割韭菜只需从韭菜本身入手。一方面，博彩公司圈养着年薪上千万的精算师，他们掌握着所有资料数据，不仅包括双方历史交战记录、球员资料，就连球员是否携带女友同住、教练最近是否有烦心事儿、比赛当天会否下雨、球员所在国家是否是干旱地区，一切尽在精算师的计算范围之内，最终计算出一个最有利的盘口和赔率。另一方面，想要对付那些对足球一知半解，甚至根本不看球，只想凑热闹买球的球迷，博彩公司只需要有选择地释放信息。当营销号将冰岛队塑造成一支重在参与的业余球队，重金纷纷压向阿根廷，博彩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只有他们知道，冰岛国家队球员均来自欧洲专业联赛。门将哈尔多松的主业也不是导演，而是挪威 FK 队的全职运动员。当彩民对球队的判断基于营销号悉心包装出来的假象，手握的数据信息都是博彩公司拣选后释放出的诱饵，逢赌必输成了必然。就这样，四年一度的盛会变成了四年一度的割韭菜大会。随着比赛激烈程度的增加，进入淘汰赛后，韭菜的涨势愈发疯狂。当晚，法国4-3险胜阿根廷，不知道谁在阴沟里翻船，谁又为失利而背锅。